研习社沈老师在这里致最高的欢迎哈。那么我们特别呢为远途的学员制作了影音教学的课程，在这里呢啊，沈老师呢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哈。那么布鲁顿研习社呢推广这种命学活动呢，最主要是让各位能够从命学当中呢去美化你的人生，能够怎么样去规划你的生涯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我们多方面来鼓励各位呢，多多参加啊我们这个啊这种研习的活动，包括八字命理学，或者是这种啊阳宅学、易经卜卦，或者是择日学，我们都非常欢迎各位哈。那么在进入我们这个八字课程之前呢，沈老师在这里要为各位介绍我们所要用的啊这个课程当中所要用的讲义哈。那么这是沈老师特别为我们这个课程里面所编的八字命理讲义哈，我们总共有分为上下两册哈，上下两册内容呢，我们从整个八字从基础一直到高级班里面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啊这种编辑哈，所以各位呢要观赏这个啊我们整个教学课程呢，必须具备有这上下哈上下两册的这种啊讲义哈。那么在这里，沈老师也来为各位介绍啊，这几年沈老师呢在有出版的两本书，在这个市面上啊，你可以买得到的。第一本就是《八字空印战》，是由文强图书公司呢所出版的哈。那么这本呢，因为出版比较多年了，所以各位可能要买得到的机会会比较低一点啊。那么第二本的话呢，是《命理传世录》，是由武林出版社所出版的。那么各位如果说在书摊上呢你买不到的话，可以直接跟老师联络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真真正正进入我们的课程里面了、哦、那么课程当中，我们尽量用啊最简洁的方式，把每一个单元的重点呢，我们透过我们啊这种录影或者是字卡的方式呢，啊老师来直接跟各位呢啊这种解说，希望各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能够把整套的八字学啊，把它一个透彻的这种了解哈、哦。好，在这里再一次欢迎各位哈、哦，各位学员。那么在进入我们课程的时候呢，沈老师在这里首先跟各位呢啊认识一下你所要学的这一套紫微八字学，它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先各位认识一下哈。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哈，什么叫做紫微八字学哈？何谓紫微八字学？这个地方我们要探讨的重点哈。那么呢，这个地方可以跟各位来讲。那么在五代时期呢，五代的时候呢，有一位呢叫做徐子平的这个先生呢，他著了一本书呢，叫做《命理歌赋》哈，《命理歌赋》。那么他整理唐朝李希宗所著的书籍，改变古时候呢鬼谷子所传习以年柱推论人命的旧式的论命术哈。那么古时候鬼谷子他们呢，在论命的时候呢，全部都是以年柱哈。在等一下八字里面呢，就是看年，也就是说平常我们在一般各位如果说在农民历啦、啊、或者神坛啦、啊、他们常常用的哈，你看很多都是用属于看你的生肖来论你的命运的吉凶的穷凶祸福的哈。一般我们都看到，例如说今年的属鸡的大概他们正月份的运势如何啦，二月份的运势如何，全部都是用年柱来判断的。事实上呢，我们都知道十二生肖当中呢，把你如果把一个人整个人类呢分成十二种命呢，我想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哈。所以到了这个五代的时候呢，有这位呢徐子平先生呢，他一改过去啊，一改过去了，他用怎么样？他把这个人哈、啊，根据一个人出生的这种时辰哈、啊，排出了一个啊这种四柱跟八字的哈、啊，四柱八字从他们整个命盘当中，他们会有一个五行生克的这种关系，从这些五行生克关系里面呢，啊，我们去推论出人生的穷通祸福。好，这跟以前哈、啊、鬼谷子他们所用的这种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哈、啊。那么老师呢，啊，我们就直接用我们今天开始录影的这个时间哈、啊，啊，这一个时间呢，我们来啊排出一个命盘出来哈、啊。但我们没有特别的来选择了哈、啊，就是说我们就是随地取材啊，我们八字就是这个样子哈、啊。像老师呢在上课的时候哈、啊，在课堂上学员上课的时候呢，他们都是用一种，我们是用一种开放式的论命。学生可以随时拿八字来问老师的话，我们是开放式的，所以上起课来呢非常刺激的哈。那我们这个地方呢，用我们今天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来看哈。那么什么叫做紫微八字呢？第一个， 根据一个人的出生的这个年月日时哈，来把它排出命盘。像今天的话呢，我们是以阴历，我们也有称为农历的哈，阴历的。如果你是属于阳历的话呢，你必须再把它换算哈，用这个万年历哈，万年历把它换算成为啊这个阴历的哈。那我们今天是农历的90年7月19日生时，目前这个时间呢是生时哈。那么农历九十年来讲的话呢，刚好年柱的地方呢是辛巳，今年太岁的干支呢是辛巳年啊，九十年，我们用这个干支呢辛巳来把它表示出来哈。那么呢七月份呢这个月份是属于丙申月啊，丙申月19号，今天农历19号这一天呢是刚好是人生日哈，是人生日。那么申时生的话呢，排出了它的十柱的这个干支呢刚好是戊申时哈。那么各位一定会非常好奇，哎，老师你是怎么把它排出来的呢？各位，我们有那个万年历，在各个书籍当中呢，你都可以买得到万年历，就可以把它啊有这些资料可以查询得到的哈。那么这里老师也建议各位能够买一套软体啊，这个因为现在呢科技的进步，我们这个从这个电脑软体当中帮我们排这个命盘的话，速度会更快哈，速度会更快。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次哈。从他出生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排出了年柱、辛巳、月柱啊，年的称为年柱，月的地方呢，月柱呢它是丙申的哈，日柱的地方呢称为壬申日，然后呢戊申时出生的。各位看，这就是年柱、月柱、日柱、时柱，就是我们所称的四柱。那么为什么要叫做八字呢？啊，从这个天干地支里面呢，就可以看得到1、2、3、4、5、6、7、8，总共八个字，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四柱八字啊，这就是四柱八字哈。那么子平八字学里面呢，他用这个年柱的地方，年柱的地方来看他主印的兴衰，看来判断他主印的兴衰哈。这个是属于宫位啊，属于宫位了哈。在各位在学习八字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注意到宫跟星哈，宫跟位。宫跟星有不同的地方哈，宫位跟星有不同的地方，星呢往后呢课程当中我们会一一跟各位介绍。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是属于宫位的哈，年柱的地方是属于主对宫，那么月柱的地方呢可以来判断父母宫哈，还有这个兄弟宫他们的星地如何哈啊，从月柱里面来判断哈。那么这个地方子平八字学呢，徐子平先生就把这个什么日柱的这个天干壬水哈，日柱的天干来代表他的本命星啊，本命星。所以这个本命星有时候我们把它称为日元啊，有时候把它称为日元，也有把它称为日主啊，都可以的哈。日元、日主或者元命，也有人把它称为元命。我想这个都无妨的哈，各位只要知道说啊，它就是来代表你的本命星哈。日柱的天干来代表你的本命星，那么日柱的地支呢，它来代表你的夫妻宫。如果这是男孩子的话呢，这代表他的妻宫；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呢，这代表他的夫宫，就是看他啊所嫁的丈夫好不好啊，所娶的太太好不好，可以从宫位来判断的哈。那么时柱的地方所代表是他的子媳哈，这个子媳啊是他的儿子跟女儿哈，不是媳妇哈，不要弄错了，是儿子跟女儿的宫位哈。那么也可以代表事业宫，也可以代表迁移宫。迁移宫就代表他在外面事业的这种情况啊，哈，都可以从这边来判断。那么各位一定会非常好奇，这个子平八字学呢，它从宫位来论断。各位如果有研习过这个斗数的话呢，马上你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哎，这个子平八字学它的宫位啊，没有像这个紫微斗数呢那么来的细腻，那是不是子平八字学就不值得我们去研习呢？不是这个样子的哈，各位，各有各每一套学术各有各的长处哈，我们只要从它的长处当中呢，择取你最大的优点的地方来当我们判断人生穷凶祸福的一个工具就可以了哈。各位不用去怀疑这些哈，即使子平八字学它判断你也不输给紫微斗数的哈，两样都很准哈。那么这个是宫位，各位要记清楚哈。啊，这个新的部分我们往后要再来判断。这个地方沈老师只是说一开始要先让各位了解说八字它是这种形状的哈。那么各位一定会很好奇，这些天干地支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其实各位，子平八字学它就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理论根源，我用最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怎么样，它就是 从一个人出生，您出生在这种在这一年当中的这种月份、这种季节、这种日子的这种时辰，啊，它太阳对你照射的角度，它会放射多少能量在你的身上。那么这些能量就是什么？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了。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好，那么命理学家呢，就用这些天干跟地支啊，天干跟地支来表示五行出来。好，也可以讲这些天干地支他们所带的五行呢，你可以从天干地支的五行当中就可以了解说，你在这个时间出生到底放射了多少能量在你的身上。基本上五行木火土金水，以八字学的理论来讲，它所要求的就是说，一个五行力量要平衡。如果木火土金水在你的八字当中，它力量是很平衡、很均匀的，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八字。如果是不够平衡的话呢，那怎么办？不够平衡的话，那么就要看我们这边有一个大运的部分哈，也就是我们平常在看你的运势的好坏，就从大运里面来判断。如果这个八字它喜欢五行木跟火的话，那么这边他走的运呢，从这里呢可以判断得出来，他走的是北方的水运，代表他的运就怎么样，走得不好，代表他人生当中这旅程当中走得非常坎坷啊。那么如果他的八字呢喜欢水，结果他走了刚刚好又是水运，哇，代表他这运是走的是相当的平坦，相当的坦途啊。所以呢，这是大运呢，大运的部分它是来辅助你的本命不足的地方，哎，它就是来影响哈。那么这个大运呢，它是每十年会换一个大运，每十年换一个大运，也就是说像这个的话呢，这个要推算出来。那么往后课程呢，啊，老师会来啊跟各位讲解说，如果去推算这个起运的岁数哈，像这个丁酉的话呢，它代表从一岁到这个十岁，这个丁酉的干支呢会来影响到它八字的五行的结构。从这个11岁到20岁呢，戊戌这一组干支呢会来影响它的结构。再来21岁呢到30岁会来影响它八字的结构哈，己亥这个这组干支的哈。那么31岁到40岁呢，庚子这组干支会来影响到它。41岁到50岁呢，辛丑啊这一组干支影响到它八字。再来51岁一直到60岁啊，未来壬寅的这干支会影响到它八字。那么其他以此类推哈，这就是大运的部分。我们再看运的哈好坏，从这边判断哈。那么各位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一下，再一次陈老师在强调，就是说一个八字呢，你根据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把它排出了所谓的八字命盘，它就是代表一个人的缩影啊，代表一个人的缩影。从这个八字当中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去判断它的啊七财子禄寿啊，整个变化里面呢，穷凶富贵全部都可以从这边呢来把它判断出来啊。例如呢啊，例如沈老师很简单的来判断哈，就讲这个女命，我们很简单判断。第一个，她是女孩子的话呢，辛巳年丙申月壬申日戊申时，从五行的角度来看的话，第一个哦，五行角度呢，这个辛呢，它的五行是属金。再来，这个巳火的话呢，它的本气的五行是属火啊。丙的话呢，本气的五行是属火，申的话是属金啊。那么这个壬申的申一样是属金。这个地方也是属金啊，那么它的本命星呢是属水的，本命星是这个人是属水，这边呢戊的话是属土的啊。那么各位呢就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看一次哈，第一个辛巳呢这个是金，巳的是火，月柱天干丙是五行属火，申的话呢是属金，那么本命星它的本命星是属于壬水，那么申的话这边也是金，时柱的地支呢申也是金。这边是戊土啊，那么老师跟各位解说哈，它的本命星属壬水，它就是一个江洋河海之水。那么五行之间它会相生相克，像这边这么强的月令的金，秋天呢金生水旺啊，那么本身又做了一个生金，这边石柱又一个生金，这代表很强的金会来生这个水呀啊，代表这个江洋河海的人水呢，它就已经有充分之性了啊。有充分之性，就代表个性方面呢，个性会怎么样啊？他爱好自由啊，崇尚自由，不喜欢受到约束，再来个性就会显得非常倔强，我行我素啊。这个性很简单，我们就可以这样的判看得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么 这个女命里面呢，即使我们很简单，因为女孩子所重的是婚姻，我们从这个八字很清楚看到出来，这女孩子的婚姻，这个时间出生的女孩子婚姻就不太好了哦。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她的夫妻宫，这个叫做福乙，往后的课程我们会一一介绍。你的夫妻宫不可以重复出现，像这个生的话，重复出现也两次，这等于是告诉我们她是二次婚姻哈。那么再来，这个丙火呢，是代表他的财星，代表财星，财星代表女命的感情线呢、啊。结果他这个财星全部都被合走了，代表别人夺走他的感情啊、哦。那么这八字他五行金水的力量很强旺，他就喜欢我们刚不是讲过吗？要平衡吗？对不对？需要木火啊，所以呢，他八字里面需要木火。但是他有看到火，可是火已经被合掉了，可是没有看到木。那么呢，我们再看他大运里面呢，也没有走到五行属木的运，所以很清楚可以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丧夫的一个八字，就是说婚姻不好的一个八字哈、哦。